我们现在开始交通，第二堂，第二堂第三堂我们就连着一起交通了哈。那第二堂是讲到属灵产业的恢复，属灵产业的恢复。在前一堂跟大家有分享到哈，那今天神的心意啊，是看见整个他的家，他的教会其实是在一的里面，所以我们不是认识这些产业的恢复呢，目的是看见在人身体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的那个丰富哈，我们能够来得这些产业，而看见说神的心意呢是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啊，说各地方虽然有不同哈，但是我们怎么样彼此接纳，我们彼此宝贵哈，宝贵在他们的当中哈，其实神有给他们一份，给他们的恢复，那这一切呢都是。我们是看见整体哈，这是一个基督的身体哈，一个教会。那在圣经里面，以色列的男丁他们一年是要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一年三次。那第一次呢是在逾越节的时候，那第二次呢是在五旬节的时候，第三次是在祝棚节的时候。所以他不是说你就选一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哈，所以他们要过节，一年三次。所以有人就讲说，其实在很多我们今天看见主要在各个地方，虽然名称各有不同哈，但是基本上有的时候他讲说他们是属于这个福音派的哈，那特别呢就是用救恩啊是他们的很重要的圣经神的话等等的，有人就讲说好像比喻来讲就像是特别是讲到逾越节哈，特别讲到他们蒙神的拯救哈，出了埃及。那另外呢有人讲五旬节，那五旬节特别我们知道五旬节是圣灵降临的时候，那整个来讲呢是讲到另外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是接受这个圣灵的，或者有人就特别把他们叫做这个灵恩派，那可能他们自己并不叫什么派了，那但是呢我们知道也有，那另外呢还有一些呢他们是特别是讲到里面的内住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奥秘派，有人是这么称他们哈。那不管怎么样，今天其实呢只要在神家里面，在基督身体里面，神所赐的丰富我们应该要认识，我们应该从神的话语上是我们的根基，不违背神的话，然后在产业的恢复里面有各样的丰富哈。那虽然我们还在我们自己的地方，我们的名称还是各有不同哈，但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神给他的家，给他的教会有好多的丰富，我们宝贵，我们宝贵。那我们也非常看重哈，神在各个地方兴起来的给他们的那一份哈，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最终来讲，今天我们得着了一份，你得着了一份，也不是为着你自己。是为着神的家，神的教会，所以这些就是说，一进到你的学习，你的看见，你的开启，我们说真是非常的宝贵，都是为着整个基督的身体哈。那我们当中以前好些年前在台中有一位年轻的同工出来服侍主，他才出来没有多久，后来就发现他得了血癌哈，得了血癌，然后呢？后来没有叫做医治哈，就说他经过了一些医治啊，最后还是被主接去了。那被主接去其实还很年轻哈，出来服侍主还没有机会讲过一篇道哈，还没有机会好像做一些什么样的外面的服侍哈啊，就被主接去了。后来有一次我拿到一本他们在一段时间年轻的弟兄姊妹一起读圣经哈。他们把读经的讲义啊，就是个别自己都有做读经讲义，他们一起交通，一起追求，然后做读经讲义。而我一看见啊，黄平兴弟兄，我们的弟兄，他写的哈，那我后来我知道说是在他其实已经在生病，病蛮重的哈，在这段时间他还在追求，还在就跟弟兄姊妹一起啊，他还写了这些他所做出来的读经的心得哈。那让我感动的哈，并不是说今天他这篇读经的心得做出来，他要去印书啊，要去给多少人帮助，也没有，就是他们自己就是 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印一下，然后只是自己人这样看一看哈。那也不是说今天他预备好了这些信息，他到外面去，他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去传道啊？因为他也知道他时日无多了。但是今天他所得着的，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形，虽然别人可能也没看见，可是呢，那个认识也好，生命的经历也好，都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所以整个生命教会的度量要一直长到完满哈，达到神儿子的那个丰满的度量。那这就是我们今天需要彼此宝贵哈。那不管是在什么样的背景，或者是在哪里聚会，什么名称哈，或者有一些地方的确做法上是不太一样，这些都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得产业哈，得生命哈，得丰富，为着神的家。那这个家不是说我的教会你的教会哈，这个家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哈。那这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来认识的哈。就我们讲到产业，每一个产业的恢复，不是为着他那个支派哈，他的那个教会而已哈，而是为着整个神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哈，或者说万有者的丰满。那我们稍微看一下，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出埃及记。神怎么样把那个法版哈？他说，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版，这版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哈，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我们晓得摩西他领受的这两个法版哈，基本上神他用指头在上面所雕刻上去的，就是他的十诫哈，他的诫命。那这两个板也叫做见证的板。这两个板呢，后来最后呢，不是现在拿的这两个哈，这后面的那两个，它是放到约柜的里面哈，只是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讲说见证这个板，它在原来的意思就是讲到这个见证。那这个板他拿下来，是从神领受的，神所给他的。但是后来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32章这边哈，你就看见说亚伦因着摩西迟迟没有下山哈，百姓见摩西延迟不下山，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面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哎呀，这亚伦是大祭司，但是你看他也是够不认识神了哈，所以百姓这么一要求呢，32章第2节，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那百姓就摘下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什么呢？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他们造金牛犊，在这边把金牛犊来代替耶和华的神，他们的神哈，那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情！他们在埃及久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有一些从埃及那里得来的一些传统、一些思想，然后呢，今天呢，影响到了他们，所以把一个这么美好，摩西上山要领受法版了，领受神的见证了，那个约啊，但是他们却在下面拜金牛犊哈，自己造了这个金牛犊啊。这边也讲到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人的意思代替了神的心意，人的做法代替了神所要成就的事情。当摩西下来的时候，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他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所以这讲到说，这个见证是从神领受的，但是神宁可让这两块法板 把它摔碎了，把它摔碎了。然后呢，摩西见百姓放肆，他说亚伦纵容他们，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他说，于是立位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那在这边就特别讲到有一个支派哈，是立位支派，他们愿意到摩西的这里来。那立位的子孙呢，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好，我们知道立位在这边出现哈，那最后呢，立位支派变成一个很特别的支派，他们好像有一个特别的地位，能够来侍奉神。那立位支派当中呢，那特别亚伦支派哈，那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他们是大祭司，能够来侍奉神。那我想这些都是有一些历史的典故，所以产生到最后犹太人当中，他们有一批人呢是可以来侍奉神的，有一批人呢是可以摸属神的事情的。那特别大祭司一年一次呢，只有大祭司哈一年一次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所以这都是有讲究哈，很特别的一般情形。啊，摩西他领受的这个见证的板哈八板，他把它摔碎了。然后下面呢，讲到34章的时候，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月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摩西手里拿着2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那我们知道在新约保罗他也讲到这一段哈，讲到这一段，他那个时候保罗他在一个新的看见的里面，他认识到主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整个的旧约是结束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主耶稣的话是讲到，真的是神的话是一点一画不可以废去的，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来乃是要成全律法。但是整个律法已经成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呢，人做不到的主耶稣做到了，而且他是远远超过了律法的要求。主耶稣来了，今天就不能再因着行律法而得神的称赞了。所以为什么主耶稣他是别人的磐石哈，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磐石。这特别讲到说，这一般的犹太人呢，他们过去其实有一个恩典，他们过去是向神要律法，他们说我们能够遵守，神把律法给他们，你们只要能够行得出来，只要你能够行得出来，你够这样子就能够活哈。但是事实上神知道，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律法能够得神的称赞的，没有一个。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大卫哈，他写到这个训诲诗里面，他认识到神怎么样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他认识到神他怎么样能够叫我们的罪啊能够得着洗净。大卫很清楚啊，这些过犯你越了这个界限，你就是一个过犯哈。所以我们那天就讲到说，你看今天高速公路他写说限速65英里哈，有谁没有超过65的啊？我想没有哈，每个人开车的时候你说65，你虽然没有被抓到并不表示你没有超速哈。所以你说讲到过犯，每一个人都有。有一个人他开车闯了红灯呢，警察把他拦下来了，警察问他说，你没有看到这个红灯吗？ 你怎么可以闯这个红灯呢？他说我是看到红灯了，但是我没看到你啊。你看到警察啊。 其实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哎，我们好多机会啊，其实我们都是过了界限，过了界限。虽然也许今天你说我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被抓到，但是我们过了界限。但神那里那个标准，你犯了一条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律法，犹太人苦得要命，想要守律法，事实上没有一个人做到，你一个都没有。我们就看见说，主耶稣来了，整个律法结束在他的身上。今天为什么讲到后来马丁路德讲到因信称义，因为没有一个人靠自己能够做得到，只有相信。相信就是接受主所做成的，今天我接受主做的就是为我们做的，跟我们就有关系了。他的血是为我们流的，他付的代价是为我们付的，他受的审判是为我受的审判。你需要相信，需要接受。今天我们讲到摩西所领受的那这个见证，当百姓犯罪的时候，真的他把它摔碎了。在教会历史上来讲，神所赐给神的儿女一次教父圣徒的真道，那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这些启示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我们今天读的还是无论是老约翰写的，无论是彼得写的，无论是保罗写的，那每一卷圣经所写的，你说这些都是在2000年前啊，这么早的时候，你说他们那个时候的看见哦，那个亮光，哎呀，很稀奇，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光已经很清楚了，话已经，保罗已经要把它讲得非常的让我们能够明白了。过去来讲是一个奥秘，对于神的事情好像是一个奥秘。奥秘是什么意思？在木幔里面哈，没有打开呢，这就叫在木幔里面就叫做奥秘，因为你看不到，是一个奥秘。但是保罗当他看见他写出来的时候，哦，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木幔打开了。什么叫做神的奥秘呢？他看见了神的奥秘就是基督，然后他又讲到说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哎呀，这些都是已经打开的。所以保罗他写这么多的书信，要叫教会认识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后来这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那我们刚刚也讲过，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被摔碎了，这些真理没有人再去认识再去读。很多百姓啊根本没有读圣经，他们是被好像是在一个黑暗的封闭的里面，他们就不认识。那个时候教皇怎么说，他们就好像就是真理，就在那样的一个黑暗的情景里面，所以他们可能做了很多其实是不合乎圣经的事情，好像真理失去了，见证失去了，整个就摔碎了。那我想我们读到神的心里面，神不是说摔碎了就没有了，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虽然百姓拜金牛犊这是一个太严重的一个罪，但是神还是有恩典还是有怜悯，叫摩西再做两块石板跟前面的一样的，然后神仍然在上面把诫命十诫亲自把它刻在上面。那今天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有一个认识，当时候摩西带着这个板，神把这个刻在上面，刻在那个石板上。那今天保罗他讲什么？律法是刻在哪里？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现在不再是石板上了，是刻在我们心板上。哎呀，你看保罗这个光一出来，我们就知道神要得着的不是外面的，神不是要我们从外面去遵守，因为我们做不到，他是把他的生命啊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知道律法不像犹太人所看的只是外面的规条， 今天这个课在我们新版上是讲到主耶稣的生命，神的生命，那这个生命能够活出神他的样式，他所要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所以我们不需要告诉你说这个律法一二三四，你照着里面的感动，很多时候你的要求你的标准甚至高过今天律法的要求，正常来讲应该是高过今天律法的要求，因为今天是生命，生命当主耶稣讲到这个生命的律例典章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过去是杀人的他是犯了罪，对不对？但是今天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那这个标准实在是高的太多了，恨人的就是杀人的。所以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律法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心板上啊，这一些呢都是需要我们里面有一个看见。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这是保罗他已经把这个启示出来的话写在圣经的里面，所以你说读到教会恢复的这些历史，这些圣徒们他们恢复的时候，他们怎么恢复这个产业的？当时候是没有人认识啊，他们恢复的时候是回到神的话里面，一下子他们看见了。那同样的一个原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历哈，同样一段圣经有时候读过不知道多少遍啊，连背都是背了很多遍哈。讲到加拉太书，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过去我们不但背啊，我们还宣告啊，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哇，你可以背得很熟，你可以宣告得很雄壮哈，但是很多时候你没有看见，好像这个话还是话哈，就说你有一个知识，保罗讲过，加拉太书里面是这么讲的，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可以背，我们可以宣告，但是有没有真的看见，这是有非常大的差别哈。所以后面保罗他叫我们祷告，有一个祷告就是求启示的祷告，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知道他。所以你不要讲说今天圣经不是白纸黑字都写在上面吗？我只要读，我甚至会背了，还不行吗？但是如果是我们里面的眼睛没有打开，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来体会到，或者是说在那个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因为我们自己信主很多年，我12岁信主，那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到今天还有很多的时候，哎呀，原来主的话，当主恩待我们的时候，你一下子好像明白了，看见了，有了一个开启，原来是这样子的。哎呀，那过去我读了这么多遍好像都没有明白。弟兄姊妹，这就是很实在的，我们都应该有的会有的经历哈。我们需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向主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主，真知道每一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在主面前先向主祷告，好像我从来不知道一样哈。那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来到主面前，求主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因为这是启示，是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否则我们读啊读啊，但是呢里面没有开的时候，没有办法有一个真的认识哈。因为讲到这些产业的恢复，他们什么时候忽然间明白了，忽然间认识了，那他们再回到圣经里面去，其实都在圣经里面。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这本圣经今天留给我们神的话这么完全哈，到启示录你看见不能再加添了。你看有多少历世历代的圣徒读的是同样的一本圣经，多少产业的恢复是因为在圣经的里面 在神的话里面，他们得着圣灵的开启，一下他们认识了，进入了，恢复了一个产业。那这些恢复产业还不讲到我们一点的小小的明白哈，这样他们是在历史上当时候是从来没有人这样看见，而他们看见了，而他们得着了，他们经历了，他们能够把这个产业留下来。那今天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信号，我们来领受。你是读到啊这个产业，或者说有时候你读到他们所写的诗歌哈，他有他的认识，我们要好好的来进入。诗歌也是神给教会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产业，你好好的去读哈。有的人不喜欢读那个或者唱哈很长的诗歌。我前一个主日，那我讲一篇信息，我请了领诗的弟兄哈，领一首诗歌，那首诗歌有16节哈。后来唱完之后，我说我信主这么久哈，在我们当中这么久哈，那这首诗歌是第一次在聚会当中真的把它唱完哈，很宝贵的一首诗歌，讲到葡萄一生的故事哈，他讲到生命的度量是以失不是以得，那很多是需要有开启的哈。生命的度量是以失不是以得，不是看你饮酒多少，乃是看你情酒几何，非常宝贵啊。但是你知道，
让我爱而不受感戴，我最喜欢这首。
那这个是讲到葡萄一生的故事哈。那他是以前是一个圣徒，后来是翻译出来的哈。那我讲到说，这些都是产业，都是产业哈。那需要我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的时候，我们能够来领受哈。那在圣经的里面，我们说他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所以这一次就是讲到说，整本圣经那个时候已经达到一个启示的高峰，已经达到一个启示高峰。所以今天你说，无论是哪一个恢复产业怎么样怎么样哈，并没有超过圣经所启示的，并没有超过保罗他所写的，没有超过彼得所写的，因为呢，都是在圣经的里面。只是过去失去了，那现在有人把它恢复了，恢复了。那今天我们说马丁路德他恢复了一个产业，是叫做公开的圣经，每个都能够读，我们都在这个产业恢复的里面，我们都享受了，今天我们都有圣经。那盼望说今天好多在圣经里面，这些是我们可以得着的。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呢，我们明白，但是我们都承认还有太多是我们没有真的进入，无论它恢复的哪一个产业太丰富了，是我们需要一生来追求来认识的。那主耶稣他到在马太16章这段圣经 是圣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段圣经。那我们稍微认识一下，你就知道说主所讲的虽然就是一段跟他门徒们的这段对话，但是却关系到他永远的心意。那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呢，神永远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而且是他必定要成就的，必定要成就的。所以中间是的有黑暗的时期，是的有好像见证的破碎等等的，但是神的心意是必定要成就的。那这段圣经他其实讲到几个启示哈，是很重要的。在这几个启示里面，真正的看见，真正的认识了以后，涵盖的是讲到是主把他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来认识。所以主先问门徒，是主耶稣主动来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其实这句话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主在这里问你们说，人说我人子是谁，所以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你看见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哈，那讲到这些呢，其实都算是很正面的，因为这些都是在他们心目中非常伟大的先知，非常伟大的先知，所以表示他们很看重主耶稣，主耶稣的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他们很看重。你讲到施洗约翰、以利亚、耶利米哈，或者先知里的一位，那主听了以后，他问这些门徒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那天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哇，这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认识哈。所以主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约拿的儿子啊，西门的儿子，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为这个看见不是彼得他自己就想出来的，他认识耶稣是基督，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讲到主耶稣，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旧约是三个指示叫受膏，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君王，所以他是基督，就是弥赛亚。那另外呢，说到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讲到他的根源从永远到永远，他就是神，他就是这位神。哎呀，这个启示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那主耶稣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就告诉他说，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彼得在这个字的里面，就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一个石头的意思。但是这个彼得，他这个石头并不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磐石。那天主教后来他们把彼得当作他们第一任教皇，第一任的教皇，他们觉得说主耶稣这么讲了，这个建造的磐石要在好像在彼得身上，其实不是。当主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一个磐石上，保罗就很清楚了，在哥林多前书他就说，他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了一个根基啊，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除了主以外人不能立别的根基。所以你看保罗他有一个认识，那这个认识其实已经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他说除此以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啊。但是后来在黑暗的时代，可能有好多好多人啊，他们觉得彼得是这个根基，离开了神的心意。所以在这边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把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个磐石是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什么时候能够开始在上面建造呢？是讲到对主有一个启示，有一个认识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主特别讲到教会是这个要建造在这个磐石的上面，因为在这个之前是说到彼得他有一个大的启示，他看见耶稣是基督，是活神的儿子。主耶稣还没有停在这里，到了二十节他说，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好，他讲完关于教会，他就讲到十字架，讲到十字架。那我们就看见彼得的反应，在前面还没有两三节哈，主才说：“哎呀，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是有福的。”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的。然后呢，在这里呢，当主讲到十字架的时候呢，彼得是怎么反应？就拉着主说，好，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如果从我们来看，我们说彼得你蛮有义气的，我说我要去受死了，你说万不可如此，表示你很爱我，对不对？你很扶持我，你很哎，很有这样的感觉。但是主是怎么反应的？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他这样的话，说万不可如此啊，是绊我脚的，他是不体贴神的意思，是体贴人的意思。哦，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人家啊体贴人的意思，但我们很窝心，对不对？但是呢，彼得在主耶稣在这里那么严厉啊，前面彼得是受称赞的， 有福的，在这里呢，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们就认识到这个启示哈是非常的重要。你认识基督还不够，还需要认识教会的启示。你认识了教会的启示，好像还不够，你需要知道十架的启示，因为没有经过十架，神的心意是不可能完成的，是不可能完成的。你光看见哇荣耀的教会，但是没有看见十架这条路，你是永远走不上去的。这些都是需要启示啊，要看见。你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们太容易体贴人的意思。哎呀，我们被人家一说哈，里面软软的哈，哎呀，我们就很高兴哈，哎呀，很得安慰，很得怎么样？那到底是不是人的意思？我们需要里面能够认识。那这个认识需要圣灵来开启啊。那你认识这是神的心，像主耶稣那么清楚。他来那个目的，他的方向，他的标杆，向着十架而去。所以他一听到彼得，他知道这是出于撒旦的，退我后边去吧。主耶稣面如坚石，他向着十架而去。然后下面再告诉他，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在这里他又开始另外一个启示，讲到国度的启示。那这个国度的启示其实是在下一章，下一章是什么呢？是讲到主耶稣登山变相，登山变相。所以他说，在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位以前，要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些人呢，什么时候看见呢？彼得、雅各、约翰，主耶稣带他们到了山上，哎呀，那里主耶稣登山变相，他能够进到荣耀里面去，他已经达到了完全。但是在那里所显出来的一件事情，整个国度不是外面。今天我们说，哇，这个地方很兴旺，这里有多少人？整个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历世历代起来有多少？这些都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真知道国度真实的意义是讲到基督他的扩大，他的彰显。就那天是一个小影嘛，耶稣登山变相，那整个荣耀从他里面照射出来，这是一个国度的实际，国度的实际。今天我们说整个的国度，整个的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是他的彰显。那主耶稣不再是个人基督，是一个团体的基督。好，在这些里面呢，我们讲到主说带进来的这几方面的启示，这几方面的启示啊，关乎到他整个永远的心意，关乎到整个在教会历史。你就看见无论是这样变那样变哈，但是最后呢，一直向着他永远的旨意而去哈。所以一个是人子的启示，一个是教会的启示，一个是十架的启示，一个是国度的启示。那在这些启示里面，一个一个恢复哈，其实都是恢复到主他心意的里面，他心意的里面。所以刚开始他们对于主、对于人子、对于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哎，这些呢其实也有很多的需要恢复哈，甚至是从教父的时代开始就有很多的异端已经开始了哈。所以呢，他们需要对于耶稣基督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啊，有一个真实认识。所以那个征战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后来他们开了一些的很重要的会议，慢慢可能我们也可以交通一下他们怎么样来认定像亚流是一个异端哈，因为他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当时候有一个教父能够用圣经的话讲到父怀里的独生子，我们今天读圣经是讲父怀里的独生子，但是在原文里面呢，他是父怀里的独生神，是父怀里的独生神，很清楚 说到耶稣基督他就是神。其实这一些呢，很多时候一在历史上，当他们有这个看见的时候，其实就是回到圣经，就是一个恢复。当人在讲异端的时候，他们能够把人带回到底什么是神的心意。人子的启示，教会的启示，十架的启示，所以可能经过很多的世代，人已经不认识这个十架的道路，所以需要当宾路易师母他看见的时候，他把它写出来。那那个十架带着一个启示的光，那尼弟兄是讲到实行的十架，所以一个是启示的，一个是实行的，一个是讲到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另外一个讲到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都需要认识，都是在圣经里面，他们都不是自己创造一个发明一个，是把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进入，能够恢复。讲到国度的启示，所以到后面有一些我们讲到的恢复，特别认识神的国度，认识神的心意。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需要认识到这些都是需要启示，所以保罗特别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你说我们知道不知道呢？好像知道，但是有没有真知道，我也不敢讲，到现在到底是不是有那个真知道，因为呢太丰富了。我们不论信主了多少年，我们无论追求了多少年，我们还需要求启示，叫我们真知道的。我们都要承认，照着我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用这边，我们需要带着这样的一个渴慕的心，向主来求启示。今天我们纵使你说读了宾路易师母的书啊，你把他的十架的书你都读完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知道了十架的信息呢？没有，我们需要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所以每一个产业我们需要启示，那下面呢，你在实行的时候没有启示，你这条路是走不上去的。有了启示，需要我们有一条实行的道路，让它能够实现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说信心的道路，你读了穆安德烈的传记， Andrew 不是 Andrew Murray 哈，你读了这个穆勒弟兄的乔治穆勒弟兄的传记以后，你说哎，这个产业恢复了，但是你今天真的遇到一件事情，你要说我要凭信心啊，那一步还是你要自己踏上去。穆勒弟兄他不能帮你踏那一步，他恢复了产业，但是他不能帮你踏那一步。约旦河的水啊，还是漫过两岸，你的难处还是大过你所能想象的，你觉得不可能的。但是今天有一个产业已经恢复了，你可以把脚踏下去，那这个踏下去呢，还是需要你自己把它踏下去。这就讲到一个实行，那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这步都踏不下去。你如果没有真的启示，你只是学那个样子，有的时候学不出来的。有一个弟兄他讲到说，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圣经是讲说他们试着要过去，所以他们不一样，他们是试着要过去，结果呢在海中怎么样，全部被淹没在海里面。信心的道路不是你试着，或者说你只是要去学别人这样子你就做得到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属灵的产业都是同一个原则，你就算读了他们的传记，你就算很羡慕，但是属灵的产业的得着还是需要从启示进入的，不是从外面去学能够学得出来的。所以我想这些点呢，也是一些很实际的交通，也盼望我们就说，当我们认识属灵产业的恢复，我们也有一个渴慕，我们盼望能够得着这样的产业。但是你真正得着有两面很重要，缺一不可，需要得着启示。他们当时的看见 我们今天还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跟他们得着产业的时候已经好太多了哈，因为已经他们恢复了这个产业，已经有很多圣徒走上去了。那我们今天知道这个可以走上去的。你说讲到十架的路，可能过去人不认识哈，但是呢产业恢复了，我们可以来认识。你不需要活在你的痛苦或者有些人在受伤里面，你可以说我已经死了，你可以做一个拣选，但是需要看见。前两个礼拜有一个姊妹她跟我交通，她还没讲，刚讲到她先生她就开始流泪。哎呀，她讲到她在家里 她先生是不跟她讲话的，然后她做了菜以后她先生就骂，这么难吃还是给人吃的吗？反正她很痛苦啊，她又很在乎她先生，可是呢她先生就是哎呀，反正她一讲就流泪。我说有一条路啊，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你今天要改变你的环境，不是你咬着牙能够改变的。你今天要得着释放，不要这么痛苦，可以的。你现在接受这个事实，求主让你看见。感谢主，他听进去了。后来听说了，他跟他先生讲，他说我他的名字，他说我某某某，他说我已经死了，现在活的不再是我。哇，很大胆呢。哎，不过感谢主，那这个过前两天才听到哈，他先生现在会关心他了，会注意他的需要哈，也会关心孩子了，很大的改变。孟子辈，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事实啊，都是我们可以得着的产业，可能过去很多时候都失去了。但是产业其实在教会历史已经恢复了，可是今天呢讲到十架还是很少人愿意去讲，很少人愿意去讲这么大的福分哦。今天越到末后的时代越少人讲，因为你讲十架没有人愿意听哦。你讲十架的信息，这个大家觉得说好像人是越来越少啊。你讲其他的信息哈，你怎么样这个丰富啊，怎么样成功啊，可能人很多，但是就问在这是产业，我们要认识，我们需要求启示。所以产业的恢复有几个原则哈，当初他们回到圣经，回到身体，回到当初恢复这个产业，因为这些恢复产业的人，他们有一个认识啊。啊，这些认识呢不是他凭空好像他创造了一些什么东西，都不是哈，所以叫做恢复啊。他回到圣经里面，他看见圣经，哎呀，一下子圣灵开启他，回到圣经是一个根基哈。那今天我们无论做什么，这个话是我们的根基，需要圣灵的启示，认识神的话。他回到身体，回到当初，所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哈。有时候我看见这很多的辩论呢，哇，那个特别在一些神学上的辩论呢，那真的是变得很复杂哈。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很好心哈，那他也是一个美国弟兄哈，一个传道多年的，很属灵的了。那他给我一篇这个一个有名的神学院的论文啊，一大堆哈。然后我看了半天呢。我说他所讲的引经据典里面很多其他的哈，或者讲了哎呀这么大一篇论文啊，那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来反对其中圣经的一句话哈。那他说你这个干嘛呢？圣经很简单嘛，有就是这样子，但他写了这么多呢，就是来反对圣经的话。我不明白哈，我也后来也没去看他，我仔细看哈。但是我说常常我们就是有时候太复杂了人哈，但是呢恢复产业的他们回到圣经，不是用人的意思去分析啊，去想要达到你的目的，就是回到圣经，回到身体，回到当初。这几个点我想其实在教会历史上也带下很大的复兴，带下很大的复兴，因为就是把神的心意带回来，原初是怎么样的，主的话到底怎么说的， 那今天我们回到身体的里面，不是单独的。今天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很重要，我们宝贵每一个肢体的不同，我们宝贵每一个聚会，它有它的特点，它有它的看见，那个不同都在身体的里面。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每一个肢体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说这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这样子是一个从主的话里面哈，那我们会珍惜，我们会宝贵，我们会看重彼此，而不是说我看见了这个，你为什么没看见？我们就是排斥哈，不是这样的。我有的是为着身体，你有的是为着身体哈。那每一个身上他有的是我所没有的，那我们都要珍惜。很多产业的恢复啊，今天是借着这个约翰卫斯理恢复的这个产业啊。那你今天看到这个他们这个会啊什么，你不是去看他们有什么还不完全的地方，你是看见今天神在他们的背景里面所恢复的那个产业啊，你说哇，感谢主，那个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想我们是这样子来认识整个历史，来看恢复的产业，那他们恢复的原则，回到圣经，回到身体，回到当初。那今天我们要得着这个产业，还是同样的原则，然后呢需要从启示开始，有了启示，然后下一步呢是有一个实行。你永远不把这个脚踏下去，你永远没有办法经历到信心的道路，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一步需要你去踏，你去相信，你去交托，没有别人可以帮助你。 那这个呢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得产业，产业已经恢复了，我们知道了，那我们需要来得。每一个产业其实都是这个原则，怎么去得呢？求启示，求主让我也有看见。他为什么看见了？可是我还没有看见，我需要求启示。那你有这个启示以后呢，你需要自己来经历。好，下面我们第三堂，时间不是很多了哈，那是讲到初代教会的见证，还有他们面对的征战。所以初代的教会，原则上我们就是讲到刚刚七个阶段，或者讲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一个，就是以弗所的教会。那他们开始的时候，照着主所托付的大使命，在马太28章19节，主托住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下面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只把福音传出去，不只做一个信徒，还要做门徒。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福音一圈一圈的，其实在初代教会那个福音的传扬是非常非常快的。那主的这些门徒们啊，像多马传到了印度，也有历史上讲说他最后是往中国去，中国去。所以你看他们传的范围已经是非常的广。初代的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爱主传福音，为真道他们站住。所以当时候其实有好多的征战，就在使徒时代，其实就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上面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写说这是犹太人的王。有古卷他特别注明用什么话呢？希利尼就是希腊文，用罗马、希伯来文三种文字来写这句话，这是犹太人的王。其实这三种文字在当时候就代表他们所面对三方面世界的诠释，那个征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第一个呢是讲到罗马的政权，罗马的政权。所以后面接下来有这么长 时间是一个大的逼迫，百年的大逼迫，所以借着罗马的政权，他们要把这些基督徒整个都除掉，这是一个黑暗，这是一个逼迫的时代，这是士梅拿所预表的。那下面呢，讲到这个希腊的哲学，希腊的哲学。所以我们其实在使徒行传哥罗西书，那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特别就要面对用这些哲学的思想进到教会里面，影响教会许许多多神的儿女，把一个错误的异教之风，把一个小学，把这些哲学很多的道理，人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你看见保罗他怎么样在书信里面来抵挡，面对这样的一个征战。那犹太的宗教有许许多多这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就讲说，我们虽然信了主，可是呢他们还要守律法，因为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他们就是守律法的。那今天已经蒙恩得救了，可他们却还要加上律法，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主的救恩以外，还要再加上律法。但是保罗在这个点上就非常的严厉，这叫做别的福音啊！今天你在救恩以外，你再加上一个律法，这就不是福音了。把神的儿子好像重定十字架，你今天若还要再去杀牛宰羊，是把神的重定十字架。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有些话非常的重，那他在希伯来书里面对象也是对着这些犹太人，所以他在这里面对这个征战，那个征战是非常的厉害的。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甚至巴拿巴都水火装甲。那在巴拿巴之前呢，巴拿巴是什么水火，他随谁啊？彼得啊。哎呀，你看这么大的一个彼得，看见从耶路撒冷雅各来的那个人，他的那个压力啊，本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但是犹太人观念里面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你怎么能够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他马上就离开。你看见犹太人的观念把这些思想这些宗教带回到基督教的话，整个教会就偏差了。所以保罗在使徒时代，像保罗那个时候他站住，他面对这些征战，感谢主，他把加拉太书留给我们，他把罗马书留给我们，他把这个希伯来书，在使徒时代他们经过这么大的征战。那罗马政权大部分绝大部分好像是除了这个老约翰以外，绝大部分都是殉道的。那保罗他最后是被斩首的，因为他是罗马公民。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所面对的征战，罗马的政权、希腊的哲学、犹太的宗教，这三个方面，他们不单是与这些，他们与空中执政掌权者在那里征战。那他们为着保持教会的纯度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讲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所以他讲到别的福音，那这件事情就是讲到他们遇到从雅各那里来的，从耶路撒冷那里来的，那这些犹太人背景的，他们有这么大的势力。他说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些来搅扰你们，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所以我们看见在初代的教会面对其实是很大的征战，但是使徒起来他在这里用很严厉的，他愿意付上一切的代价，他讲非常真实的话，那不是福音啊，是他们把福音更改了。他说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哇，保罗的话是非常的绝对，他如果没有这么绝对，整个的信仰可能都偏差了。因为当时候你知道耶路撒冷的教会好像在各地来讲，那个是一个母会啊，那个是一个他们 所看重的一个地方，而且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是那么的根深蒂固。这些信主的犹太人若是接受耶路撒冷的这样一些看法，那不得了了，就保罗必须斩钉截铁的，没有什么犹豫的，若传福音给你们和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们就应当是受咒诅的。感谢主，保罗在真理上，在真道上，在信仰上，他站住了，站住了。他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他再讲一次哈，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你就看见保罗那个心的那个迫切哈，同一句话他讲两次，不能传别的福音。好，我们看见他不讨人的喜欢，保罗讲这些话人是很讨厌他的，特别你遇到这些犹太背景的，非常的不接受他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常常人在今天的世代啊，讲说这叫什么politically correct 哈，所以你讲话呢，就在政治上呢，好像是被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哈。所以今天你如果是讲一个反对同性恋的，外面呢，可能呢很不受欢迎的哈，然后人家说不定以后还会可以告你的哈。你在学校里面呢，你不接受这个进化论哈，可能呢。
现在同性恋背景，他们的标志是戴男生戴耳环啊。
对。所以呢，就是说很多时候人在这个压力的底下讲一些被人家比较容易接受的话。保罗他遇见这么大的压力，他说他不是讨人的欢喜，他如果不讲他是讨人的欢喜，但是他是基督的仆人，所以他讲有人传别的福音给你们，他就是被咒诅。你看这个话太重了，太重了，但他必须要这么讲，因为的确当时太危险了，整个的信仰很可能会被动摇，必须这么绝对。我们看见从使徒时代开始，他有许多的叮咛警告，所以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保罗很清楚他去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他们中间。主耶稣也讲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所以这些凶暴的豺狼后来真正进到教会里面来，真正的在那里不爱惜羊群。后来我们看见整个教会历史，那多少次仇敌在那里摧毁教会，摧毁神的儿女。那这些呢是使徒们就在这里所发出来的警告，所发出来的警告。马太福音24章也讲到说，那时候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特别我们认识到今天是在一个末后的时代，也是一个仇敌最猖狂的时代，所以有好多的假先知，有好多迷惑人的，把人带离开神的心意。在灵后第二章17节，他讲到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盼望我们读到这些警告，我们从自己里面，我们说主叫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面前是凭着基督来讲道。加拉太书4章9节说，现在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这些小学也就是一些希腊他们所 昌行的一些哲学一些思想、哦、不能再归回到那些去了。以弗所书四章十四节，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异端。所以我们看见在末后的时代的确有好多的诡计，好多迷惑人的，好多的异端出现。那这些今天太普遍了，有太多太多的异端在各处出现。那在中国当我们去的时候也发现的确他们交通到那个异端的那个可怕超过我们的想象。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些异端也在那里活动，虽然不像在中国或者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也有一次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个教会哦，停车场啊，来了两个穿得很整齐，拿着很漂亮的这个碟片啊，啊上面印着什么呢？随着羔羊唱新歌啊，他说他们来要诗歌要发给弟兄姊妹，啊、还好教会有这个开门的，说你不能随便发，需要先听一听啊。好，一听呢，原来是东方闪电的东西。你就知道仇敌用各样的诡计啊，各样的方法想要来破坏，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在这里有很多的警告。那我们认知到这些以后呢，那我想我们下面再来看整个见证的失去，整个教会进入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还不只是教会历史上仇敌怎么能够做成这样的工作，整个教会带到这样的一个黑暗的里面，后来才有恢复。那其实原则直到今天盗贼来还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所以我们越是要看重这些恢复的真理，恢复的产业，不是轻轻忽忽的，我们真的是求主让我们在这些他们已经把它夺回来的产业，我们不能再让它失去。那最后呢，在教会也会面对有许多的征战，在帖前二章十四节，弟兄们，你们曾效法犹太中在基督耶稣里神的各教会，因为你们也受了本地人的苦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苦害一样。那犹太人呢是特别逼迫基督徒，就像保罗他当时是扫罗，他怎么样逼迫信奉这道的人，很多犹太人都是这样。帖后一章四节，都因为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就让他们认识到说是的，有许许多多的逼迫。所以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就已经警告他们，在主后六十几年的时候，提多将军，罗马的将军就把整个犹太城一个非常大的毁灭。那下面呢又是经过很长的时间，其实他们受了许许多多的逼迫，教会在这样的逼迫的里面，最后他们能够站起来，在逼迫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我们没有办法再很多的细讲，那我们看见说真的有很多的情形，弟兄把弟兄，父亲把儿子送到死地，女儿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除了罗马帝国的逼迫，后来到天主教的时代，其实人家有做一些研究，在天主教里面所杀的基督徒远远多过罗马政权所杀的基督徒。他们能够判定你是不是异端，那个不是一个很公正的审判，但判定以后他们有权利，他们把你交给一些政权处死，或者他们用很多的残忍的方法。使徒时代已经把这些可能发生的情形都已经说出来了，在这些警告的里面。所以有很多的叮咛嘱咐讲到这些异端的要出现，讲到真理的变质，讲到很多的情形。那我们读到启示录最后，我们刚刚讲到呢七个教会，讲到七个教会， 那几乎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缺点，都有它的缺点，把起初的爱遗弃了。那第一个缺点，有些随同别家摩，别家摩教会，他们是随同或者是巴西那耶洗别的教训，尼格拉一党的，或者是什么什么，有好多好多有不冷不热的，要把从口中吐出去。但是有一个共同的点，你看见他对于这些教会，虽然好像贝拉铁灰铁飞可能算是最好的，那但是呢，每一个教会呢，他都有一个就是呼召得胜者，呼召得胜者，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得胜的这边讲说，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十一节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十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三章五节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他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三章十二节说，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的殿中，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来。二十一节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哇，你看每一个都是呼召得胜者。那二十一章第七节，这是最后的，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团体敢说自己是得胜的。你说你自己是得胜的，可能就显出你并不是得胜的。你说你是谦卑的，可能显出你是最不谦卑的。但是我们知道圣灵在这里呼召，神的心意在这里呼召，叫我们做这个得胜者，做这个得胜者。那今天我们从教会恢复的产业来看，什么才是神心意中的得胜者？今天我们愿意站在主的这一边，我们愿意让神的心意从我们身上能够通得过去。也许就在一个很小的事上，你愿不愿意做一个得胜者，让神的心意能够通过去？你愿不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愿不愿意看见神所说的话，有了我的话又去遵守的，这人是怎么样？有福的，有福的。所以我们说读了这些，慢慢我们讲到这些属灵的产业，我们认识恢复的原则，我所盼望或者我们彼此勉励的，是我们要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一个渴慕的心，承认现在我们的不足，承认我们的不完全，承认我们该知道的还是不知道，我们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向主求圣灵开我们的眼，我们向主祷告，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我们愿意，今天如果真的看见了，我说主，我们愿意走在这条路上。前面会有列很多恢复的产业，这个产业那个产业，无论在哪一个点，不可能说我现在全部都得着，但是总有一些点，我们说主，在哪一个点上你叫我能够看见，我就在这个点上我开始有学习，开始有学习。所以很多神的儿女，他也许就看到一个点，他愿意学习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很大的改变了。有的人看见劳伦斯讲到与主同在，哎呀，他们就开始学习。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学习怎么样与主同在；他在吃饭的时候与主同在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享受与主同在不是，那当然是，马上生命开始有改变。所以很多啦，我想只是举个例子，这些产业恢复，你就要在哪一个点上圣灵开启，我们就要跟上去，我们就要开始学习。没有开启的时候，你去外面学，你发现学不来的。我们还是要祷告，就你开我的眼睛，当你看见了，哎呀，你觉得宝贵，你觉得里面受吸引，你里面开启了，我们就要踏上去。这些都是产业，是我们可以得着的。我们就先交通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为主的祷告。主，我们的心感谢你，借着历世历代多少的圣徒， 他们得着了产业，是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今天也是为着我们。主，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带着渴慕的心，我们愿意来得着。你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你的心意，明白我们的主，你在我们身上你要所做成的。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愿这些日子主你多多的赐福，多多的把你的祝福请在你的家中，你的教会里。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